神造人之后，对人怎么活在世上，对我们的人生是有他的心意的。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经节，我们打开你的周报哈，周报上或者是这里也有哈，我们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不但用他的形象造我们，就像生我们之后呢，他对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人生有他的心意。那么这个心意，如果我们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他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是好的，没有不好的。善良、纯全就是完美的，然后可喜悦是可以享受的。那今天我用我们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说，就是健康跟美满啊，健康跟美满的人生。所以神他对我们怎么活在世上，有他非常好可以让我们享受的心意跟计划，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心意呢，要活出来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有一些条件跟内涵。神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贫乏的，神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很沮丧的，非常低沉的，是非常的大的一个重担。他希望我们活出来就是有他的内涵，而且有生命力。那这样的人生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生命里面。我跟你们谈过，我记得我有一个证道哈，我提到说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那我也问你们说，生存、生活、生命哪一个重要？啊，事实上，生命涵挂生存跟生活。生存是讲条件，你有没有生存下来的条件？啊，你的身体，还有你有的吃、有的穿，这些有没有生存条件？生活的话，讲的是品质。比如说我希望在我的生活里面过怎么样的生活，我如果钱多一点，那我就呢用多一点的这个物质上面的享受，我如果少一点，我还是有可以有我的品质，我可以去有我的这种不用花钱的一些我生活的品质。所以生存是条件，生活是品质，而生命呢是涵挂这一切，而且是比它更广、更深、更高的一个层面。生命是一种价值。当一个人说我有条件生存，我有条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享受，并不代表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是赋予价值的。那现在我要来解释，当我们要活出神的这种心意的时候，我们刚才念了哈，喜乐，还有呢祷告，就是跟神有畅通的关系，还有这种谢恩、凡事谢恩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到生命的层面里面去。我们再复习一下哈，我以前讲过这个生命，什么叫生命？生命是一种价值，它是被赋予的一种价值。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部车子，然后你很看重这部新的车子，那你就会百般的保护这部车子。你就用各种你的时间精力要保护它，是你赋予这部车子价值。你很在意你这个家好不好看，你就会用你的这个装潢或者是布置，或者是呢好好的把这个家弄得很好，这是你赋予它价值。同样的，一个很大的家，一个很好的家，有人不赋予价值的话，不管它也有，对不对？所以价值是被赋予的，是被给的，就像标价一样，生命的价值是被赋予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生命和价，就是神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宝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有多少的价值。所以生命是一种涵盖生存跟生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价值。这个生命本身它是很贵重的，而且它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而且它是可欣赏的。 啊，很美的，所以我用美满哈。这个美满跟我们一般在想的美满可能不太一样哈，就是美，就是可以欣赏的。你觉得回顾一下我的生命的这种景况哈，神赋予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走几十年下来，哎呀，真是美。即使经过有很多人生的一些啊高山也好，低谷也好，可是你觉得你可以很欣赏你的人生。生命本身它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这是我以前谈过的，生命它是神赋予的，生命它是可以欣赏的，是让我们很珍惜的，而且它是有永恒的这个特性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这样的一个神那种他的那个标准哈，人生的标准，美满的人生的时候，第一个必要条件，绝对条件，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要在哪里，在谁里面，在基督里。因为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在活起来。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但是我只是做一个一点点的解释，好让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生命的意义，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朋友们呢，做一点参考，一点思想哈。这个生命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是只有在生存跟生活的这两个层面里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因着基督就活过来了。意思是说呢，那种没有在神里面让我们活过来生命呢，首先你会发现它是会挑枯萎的，它是会衰残的。然后到后来呢，你会觉得说迷茫跟无奈，就像我们的年纪一样，那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的，虽然年纪大，你们看刚才我们啊广东组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要好好跟他们学习，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年轻的也有了哈，好，但是好几个都有白头发了哈，我看到了哈，跟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哈，你不会发现，因为你的生命的枯萎，然后生命力也跟着枯萎，所以这个生命本身要活出神所定的这个标准呢，一定要在基督里。如何能够在基督里？那你可以再追寻我们的这个生命班，新生命是吧？这个新生命班对不对？叫做新生命对不对？这一班啊，新生命班就是在告诉你这个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内涵、跟生命的秘诀。这个生命是很宝贵的，因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或许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宝贵，神赋予我们的生命是用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把我们带回来的，是非常宝贵。只有在这里面的生命就可以活出等一下我要解释的这个所谓的喜乐祷告跟感恩这样子的人生，也就是我讲的这种健康美满的人生，也就是圣经说丰盛的人生，也就是我们圣经说保罗所说的那种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人生，是可以被你珍惜跟欣赏的。那么我来看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它有一个继续性的看看哈，要素一对不对？引到要素一了吗？对哈 ，OK， 好，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常常，还有一个是紧密性的不断不住，紧密性哈，还有一个广泛性，凡事包含所有的你人生的、你的生活里面会碰到的层面。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一点一点的简单的解释，常常喜乐这个常常，我们现在先不讲后面的内涵哈，我们先讲这个常常。刚才我讲常常也好，或者是不住也好，凡事也好哈，常常是一种持守的意思，常常是你不会忘记它，然后你总是继续的在做它，或者是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我就最近想到一件事情，让我做例子哈。今天雅珍在这里哈，可能她有点惊讶哈， 因为呢，在我妈妈呢曾经给雅珍一条珍珠的真的珍珠的项链做纪念，啊，就是我妈妈外婆给她的哈。那因为我们都不戴，所以呢我也不太在意，就放在台湾，那可能都没有在想。但等到这个他要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把他带回来。那一年我夏天去台湾，我就想把他带回来，因为他要结婚了，我要赶快交给他。这是我从我妈妈那里啊，要交给他的。我带回来了，可是我忘记了。有一天，他就问我说：“妈妈，那外婆那个项链在哪？”我说：“哇，糟糕，我都忘记了，连在哪我都忘记了。我记得我把它放起来要拿给他，就完全都没有印象了。我真的没有给你哈。”然后我要去中国以前，他又问我一次，我说我赶快找，我会找，一定在家里面，没有在哪里啊。结果我又忘了去找，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好，我就跟他承认了哈，到现在没有找。为什么？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常常的事情，对我不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人有轻重哈。他对我来讲，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不会常想到，哎呀，有一张珍珠项链，我要去找出来给雅珍。在我的心里面，一点都一听过就没有了，因为我对他对我的不重哈，是很轻的。等到我有时间，等到我就把它推就忘记了。那么，当我们讲到说，常常就是这种持守，继续的，你不断的，如果。我看中它的价值的话，我就一定很珍惜的珍藏它，而且我常常会想到它。可是我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在你的这个美满健康的人生里面，有一种持续的间断，而且它有一种不住，就是不中断，它是没有中断的，啊，它是。不会因为某一个情况呢就没有了。那么这种持续的这个不住的呢，是一种连结关系。我如果用孩子跟母亲的关系是最适当的。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一个肚脐，跟妈妈连结，然后从那里吸收营养，出来之后那个肚脐剪掉了。可是从现在开始，他的心、他的情绪、他整个的人生的看法，他的生活所有的那个都要跟妈妈整个紧紧的开始连结在一起，所以这种连结会让对方有一种安全感，会让对方觉得他的生命是很喜乐的啊。那我们现在最近在训练我们这个幼幼班的孩子，你会发现呢，他们总是先要哭一场。为什么他们要先哭呢？因为他们有分别的焦虑啊，这个是很自然，他们跟妈妈连结得很紧，所以他要把他让他一下子看没看到妈妈，他会觉得好像诀别了。我以前讲过这个连结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所谓的不住的、不间断的，就是那个连结的一种紧密安全感啊。那当然，孩子会慢慢被训练成说，我知道我妈妈虽然没有跟我在一起，可是她还是我的妈妈。好，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在跟那个 Catherine， 我就带他来这个门口哈。我说：“你看，妈妈在那里，但是我不让他进来。”啊，我们谢谢那个郭瑞哈，非常的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帮助这个孩子，让他知道说妈妈在这里，他就不哭了。可是，一进到那里，他就感觉好像妈妈不在了。哈，这是一种训练。那我们呢？为什么他会那么的难过？刚才 David 也是哭得出去哈。为什么那么难过？为什么那么的难？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连结的、不能分开的关系。这种不住的意思，就是连紧紧连结，是不能分开的，没有一分一秒可以让你跟这个对象分开的。接下来叫做凡事，凡事先的凡事是整个层面，包括你所有的你的生活层面，不管你所思的、所想的。不管你在做什么，外面的、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都包括在这里面。所以，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种美满健康的人生，是一种持续性的，常常，是一种紧密性的，不住的，是一个 各种层面都包含在里面的，就是凡事，不管大事小事，不管好的事不好的事，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这种可喜悦的人生的一个标准，一个架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素，我们就把这个常常还有不住还有这个凡事要连接到第二个要素如果你连接的要素不是等一下我要讲的，那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常常怎么样？喜乐那喜乐的反方向是什么？沮丧、悲伤里面可能有害怕里面装满了很多的这个重担圣经说我们要活出这种美满健康的人生呢，是常常的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一种里面的这种心灵的质量，它不但有质，是喜乐，那个质就是喜乐。当你里面那个质是喜乐的时候，你叫它不喜乐它都没办法。就像盐一样，盐的质是什么？钠，对不对？那钠的话一定会咸。所以呢，你说哎呀我是盐，但是呢我不咸，这不可能的。所以它是有一种质，喜乐的质在里面。它还有量，圣经说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是这样满出来的，是溢出来的。它是满满的，不会漏的。所以健康美满的人生，就是我里面有一个满满的喜乐在里面，常常的继续的，这是神的标准。如果你说我活得很好，这个是神的标准，你有常常的喜乐吗？这个喜乐里面包含着一种平静。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三句话是不能分开的，它是息息相关的。不管喜乐也好，祷告也好，或者是感恩也好，这三个是一个要素，是连结在一起的，就像我们需要维他命各种维他命一样。那这个喜乐本身呢，里面你会有体会到它有一种平安安静，不会波动，而且呢它是丰富的，你不会贫乏。即使你没有很多钱，即使你的条件跟人家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这种喜乐的品质，这种质量呢，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满满的，是丰富的那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也可以常常沮丧，常常有重担，常常悲伤，你也可以这样过日子，那不是神的心意。第二个，不住的祷告。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台上带大家攻祷的这样的形式，或者是某某人呀很会讲很多很好听的话来跟神讲话。这里的祷告是对着神向他倾心吐意，而且听到神要回答你的回应。我再讲一次，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你向神倾心吐意。弟兄姐妹，你不讲神都知道，圣经说你还没有在想的，还没有出口的话他都知道。但是神要你的人生里面，即使他都知道，他要你自己本身对他倾心吐意。我想这一点呢，姊妹们最能清楚。姊妹们常常很希望结婚之后怎么样，跟丈夫怎么样，跟爱人怎么样，敞开心，什么都谈出来。可是偏偏呢，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敞开，不是不愿意啦，就是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表达。常常弟兄们有这种特性就是他们不是那种像姊妹那么丰富可以表达的可以把它讲出来的。那么这个倾心吐意也是神对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品质，这个他对我们的心意呢，一种很重要的一个 要素在里面。一方面你把它吐出来，你不一定要讲出声音，可是你心里面有声音对着神。就像你夫妻之间或许没有讲很多话，可是你们有很多默契。我前几天在跟谁讲忘记了，我跟洪卫讲，好，跟洪卫在跟他，我去看他，洪卫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哈，他有疗养当中，然后 David 就回来，洪卫说呢，哎呀，我今天被我丈夫一句话把我打醒了哈。因为洪卫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所以呢他虽然动了手术，突然脚不方便行走，还是动来动去，然后他丈夫平常不太说话，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忘了你是病人。他说对哈，所以我说洪卫啊，弟兄们讲话讲的不多，可是讲的话都是重点啊。像牧师他讲的话也不多，牧师跟我对话也不是很多啊，或许他到台上来就会讲很多，但是呢他一样是弟兄，他也不讲很多，可是每次他讲话都是一个重点，我就很小心的听，而且把他听进去，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把他做出来，好，很宝贝的。当弟兄愿意开口讲话的时候，姊妹们那是很宝贝，把他收起来，拿一个罐子把他好好的收起来，听进去啊，很仔细的听。那么这个祷告是你愿意把你的心整个敞开，虽然神已经知道了，可是神希望你这样做，提高你的人生的这种品质哈。他希望你向他倾心吐意，你用讲不出来或讲得出来都没有关系，等一下我给你一个例子哈。然后呢你都让他知道，都讲给他听，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如果都不讲话，都闷在里面，会闷出病来的，闷出心理的病，心灵的病。这种心思的一种模式，事实上当我们在讲话或者是听话，是一种心思的模式哈。你知道我们如果不对神讲话会对谁讲话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你不对神讲话你就可以不用讲话，你不要以为你的丈夫不跟你讲话就表示他都没有在讲话，他对谁讲话？对自己。只要你有心思，你就会对自己讲话。你一走进这个门，看到时间到了，怎么只有来几个人，人那么少，对谁讲话？对自己讲话。哎，今天起来该穿哪一件衣服，配什么颜色，对谁讲话？对自己讲话。你知道只要你是有心思，你事实上是在对自己讲话。到后来呢，你会说服你自己，听你自己的意思。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找一个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对话的一个对象。如果你常常只是对你自己讲话，就会很不客观，你就用你很狭窄的想法去想这个事情，想这个人，想这件事情，做这个决定。但是当你可以把它放到神面去，好像跟他商量一样的时候呢，到后来一个结果呢，你就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刚才我讲了，当你对自己讲话之后，你会给自己下结论，而且会把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然后你会觉得什么都是这样子，特别是不好的感受，那个人就是对我有成见，你看今天就是这样对你自己讲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只要你有心思，你就是在对你自己讲话。问题是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你就听你自己的，哎呀我好惨啊，哎呀我好可怜啊，哎呀我都没有像某某人怎么样。现在神说人生不要这样过，人生要怎么过？你要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祷告呢，包含一个是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讲到祷告不是人跟人，是人跟神。神说你来跟我讲，然后这个祷告当中呢，你还会听见这个事情的一个结论。好，我们来举例子哈，请你打开诗篇，每一个人都翻圣经好不好？诗篇，请打开诗篇第十篇。你会发现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诗，事实上就是这种不住的对神说话，不住的听到神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哈。打开诗篇第十篇第一节，好，一起来。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旁边如果还没有翻到的，麻烦帮忙一下。有人可能比较不熟的， 啊，都有了吗？有没有谁需要帮忙？举手。在圣经的正中间，啊，好。大卫对神怎么样？质疑哈、啊？为什么？为什么？甚至呢，有一点抱怨。你有没有想过说，圣经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的对话？我们可以对神抱怨吗？你宁可对神抱怨，不要对人抱怨。我告诉你，你没有讲以前，神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不如就很敞开、很诚实说：“神啊，我心里面真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之后跳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好，一起来，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一个呼求，对神说话。我刚才讲过，当你有这种不住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呢，你到后来的结果，你对神说话，敞开的说，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而且是真实正确光明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讲话总是要讲出一个结论来，对不对？即使你对你自己讲，你也会讲出一个结论，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样对那个人有什么想法。我们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你知道我的这个啊解释的意思吗？不住的祷告，你心里的心思对着神，跟他说，跟他敞开，跟他呼求，跟他要，跟他撒娇，跟他耍赖，甚至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跟神。你没有看到那个约拿吗？约拿怎么样？还跟神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表示他跟神是很亲的。哪敢啊？旧约时候哪敢跟神这样子说话？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神的啊仆人。神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不停的把你心底的想法、你的感受都来告诉我，随时不一定要什么方式，不一定要眼睛闭起来。你走路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你会碰到东西哈。开车的时候，你也不用闭眼睛，你就跟神说，跟神说。然后，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整个的一个你的对神的投诉也好，抱怨也好，质疑也好，混淆也好，你会有一个非常让你很积极正面的答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神啊，我的心愿你知道，你早已经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你也要侧耳听我的祈求。他带来一个信心，对他的痛苦，他还是痛苦，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是平常人，跟我们一样。但是呢，他带来一个这个，当我们的对话的结果如果是一个积极光明的，那就对了。如果你自我对话的结果是一个沮丧、重担、自暴自弃、自怜，那就错了，那不会成为一个健康美满的人生。好，第二篇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五篇，诗篇一样，诗篇第五十五篇。我们来看一看大卫的这种不住的祷告的这些里面啊，从圣经里面来释放给我们看到。我今天要解释的是，我们可以跟大卫一样，不住的跟神对话。我们看这篇，我们看多一点哈，第一节到第五节来。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第四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第五，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好，你看到他跟神讲的话哈，第十一节， 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这些整个蔓延在我的四周围，非常的懊恼，非常的不平，非常的让我活得不快乐。好，我们看到16跟17，来，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上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当你有这种不住的祷告的人生，这个生活的一种模式的时候，心思的模式的时候，不管是早上晚上下午，即使是一个哀叹的声音，神都听见。你讲话的目的不是就要让对方听见吗？刚才我讲到妻子跟丈夫之间，有时候丈夫也是很郁闷哈，不讲话都不行，然后妻子他越不讲怎么样，你越想激他讲，甚至用什么，用生气的想让他讲几句话，有没有这样？妻子们，我讲话有没有太过分？丈夫坐在旁边都没有人回我，好，应该是由丈夫来回答才对。丈夫们有没有，妻子有没有这样子逼着你讲话，有没有？OK， 好，谢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了解，婚姻的那个夫妻两个人就是这样子，不是他不讲，也不是他不愿意讲，他没有话讲。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即使你是一个叹息，早上的、中午的、晚上的，神都听见。所以当你讲话有对方去听见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怎么样，你会觉得你很幸福，你会觉得我讲这个话是很有用的，很有价值的。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对牛弹琴啊。可是大卫在这里说呢，不管我早上下午晚上你都听见啊。然后第22节，一起来，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在这里大卫从祷告，对神的祷告，对神的叹息，转向我们这些人，转向今天一样跟他受苦或者是受压的这些人。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跟我们讲这句话的大卫不是没有接受过苦难，不是没有接受过重担，不是没有敌人，不是没有难处，他难处很大，但是他转过来跟我们说，你要仰赖耶和华，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有公义的。这种见证有没有力？非常有力。当你活在这个不住的祷告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对神的一个见证，是发光的。那这个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答案。好，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美满跟健康的要素是很重要的。不住的对神讲。我们再看第62篇，一样诗篇第62篇，这个都是大卫的不住的祷告的一些诗篇哈。诗篇第62篇，我们看一节就好。62篇第一节，好，一起来。即使大卫已经讲不出话来，到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不想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想，对不对？好，我们的心思大概很累了哈。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时候，但是大卫说，就安静吧，我就不要再讲话了，就不要再思考了。但是怎么样，他的心对着谁？专等候神。即使他不讲话，即使他没有那种心思了，可是呢，他说我的心还是对着神。意思是说，这个不住的这种沟通，我在等，等神给我答案，等神给我回应，我等神给我的盼望。所以大卫的诗是一个不住的祷告非常好的一个模范。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种美满健康的人生，对着神，然后叹息也好，质疑也好，迷惑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很不好的感受， 不平的感受，抱怨也好，哀伤也好，你就对着神。即使你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力量，你说我没有声音了。有时候一个人累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没有声音，已经是快病了。当一个不想讲话的时候，已经真的是闷的，已经快病了的时候，大卫说怎么样？他说我专等候神。这是我们的要素的第二个。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素喜乐，第二个要素祷告。我讲到说这里这是一个你的对象很重要，你是对自己讲话，还是你听自己的，还是你对着神，你听神的，这个很重要。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健不健康，关系你客不客观，还是你一直就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自己解决，然后越来就越沉重。第三个，凡事谢恩的谢恩。谢恩它是一种心意的一个表态，就是你会显出来的。一个人能不能感恩，一个孩子有没有那种对家里感恩的心，他是可以表达出来的。比如说吃了一顿饭，他有没有觉得说，哎呀，妈妈谢谢你帮我煮这个饭，还是他挑三挑四的。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一个感恩的人不一定要吃很好吃的饭，是一种心理的感受。这个感受里面呢，是一种我今天得到都是多得的，恩就是多得的嘛，恩就是本来我不配得的，现在我拿到的都是都给我的，所以里面有一种怎么样恩感哈，有对于恩的一种感觉。一方面也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就是我是在一个不配得的，今天我有的，哎呀，都是神的恩典。一方面呢是很恭敬的领受。那么恩典有这个感恩有一个特质，圣经说你要来尝主恩，恩典是可以尝到的。恩典的味道是什么味道？是甘甜的味道。所以无形中呢，你在人的面前，你在表态这些你的里面的一个心意的时候呢，你的态度，你的模式，就是一种很恭敬，很惜恩，很感恩，很谦卑，而且是甘甜的表态。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人生的层面里面的品质喜乐，还有让你呢可以每一天有这种新陈代谢哈，你的里面的心思的新陈代谢，对着神，不好的出去，好的进来，健康的条件，到一个你可以表达出来跟人的关系，你自己本身是甘甜的，然后你所接触到别人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表现，也是一种甘甜谦恭的一种表态。我不是说你做出来哈，这个做不出来的。喜乐也好，跟神的这种不住的这种连结的关系也好，感恩也好，做不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从小教他谢谢教到现在，很多人说的小时候还会跟你讲谢谢谢谢谢谢，可是后来怎么样？不讲了，越大越不讲，越大他越觉得不需要讲，因为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一点都不觉得甘甜。所以这个感恩是一种里面的一种心意，你把它表达在外面的那种对人的态度，我说话的态度，我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现在把两个要素连接起来。好，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神让我们的生命活起来，在基督里，神让我们的生命重生了，我们那个生命呢开始有了生命力，开始要成长，过这个整个的人生生活之后，神说常常的喜乐，里面装满了喜乐，不是空的，也不是会漏的啊，有一种质量在里面。然后不住的祷告，每一天跟神有进有出的告诉他。如果两个夫妻的互动很好的，沟通很好的， 夫妻的话，通常这种他你应该可以领会什么叫每天谈哈、哦、谈出去，然后呢彼此就彼此帮助，就有一些不好的感受啦什么就推掉了，好、哦、不要再留下来了，有一些垃圾不要积存在里面了，只怕我们有时候怎么样一边谈另外一边怎么样加强，你看多可恶，你看就是这样子，那就更不好了。所以我宁可怎么样对神谈，好、哦、宁可对神谈，凡事谢恩，不管什么事情，我刚才说是一个广泛度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里面有一个甘甜谦卑恭敬的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然后表达在你的跟人的说话，表达在你跟这个处理这个家庭关系也好，或者弟兄姐妹的那个肢体的关系也好，或者是你工作上的关系也好，就在那里表现出来。这个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不是规定，是他希望我们活出这样的人生。我现在用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两个人物，活生生的人物，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有多么的不同啊！第一，这两个人同样是王，以色列的王，同样是神所拣选的，是神高抹的，同样有一群人拥护他们，然后两个人也都犯过错啊！我想我在讲谁你就知道，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啊，两个王啊。如果你用心去啊，学习这个以色列的前面那三个王，还没有分裂以前，前面那三个王，扫罗、大卫、所罗门的话，我们会学习很多。我们现在就只谈扫罗跟大卫，有很多同样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的结果非常的不同。我们先谈扫罗，扫罗他是神所高抹的王，神所拣选的王，可是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着什么惧怕，他对这个大巨人很惧怕，意思是说他根本没有信心，没有想到这个大卫帮他杀了敌人之后，他充满了什么感谢 No 没有什么嫉妒，因为大家拱着大卫，扫罗感觉自己好像就比较没有名望了，嫉妒。大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两个人一见就非常的很好的这样的友谊哈，就是很甜蜜的友谊，两个就成为挚友。可是扫罗因为这样子对大卫就更憎恶，因为他怕他篡了他儿子的位置。当大卫几次因为尊重他是扫罗是神所高抹的王，他不动他，他可以杀死他的时候，他不杀他，让扫罗认了更轻看他。所以你看扫罗里面充满着什么，我们看看扫罗跟谁对话，他跟神对话吗？我可以确定说他不跟神不住的对话，他有跟神对过话，可是他没有不住的跟神对话。从他后来找那些交鬼的，从他在啊亚玛利人神说你去打他们，然后把所有该灭都要灭掉的时候，他没有听神的话，结果这个撒母耳先知就来对啊跟质问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怎么讲？人家怎么讲？人家因为他留了一些，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把所有都啊灭掉，所以呢他留了一些肥牛肥羊。觉得好可惜啊，即使神不要，可是呢我们可以用。那么这种想法扫罗在当场的时候是推卸给他的百姓，因为百姓这样说，但是他本身也是认同的，不然他哪敢这样做，那是神的意思。还有该献祭的时候，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跟自己说话了哈，哎呦完了耶，哎呀，我们这样怎么办？献祭一定要做，可撒母耳还没来，怎么这种事情他也会那么慢来？所以怎么样，就超越了神的规定，神的方法，自己去献祭。 这件事情神也不高兴，所以他跟自己对话，跟自己说，然后说自己说就自己算，然后自己说就自己觉得合理，就自己说服自己，自己合理化。这是扫罗的状况，到个地步他死得非常惨。一开始敌人是非利士人，最后的敌人还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杀掉他的好几个儿子，而且到后来他只好不让，为了不让敌人杀他，他就等于是自杀了，就在那个刀子上面就让自己死了。那我们过来看大卫，一样是王，一样是神高抹的，一样有一群人拥护他。他也犯过错，而且是很大的错，奸淫、谋杀、欺骗。但是大卫最后，你刚刚我们看的那个诗篇都是大卫的诗哈，最后神用一句话来给他做一个评价。我自己常在想哈，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很想知道主啊，好不好？你给我一个评语，在你的心目中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我很想知道这个哈，这是我自己想的了哈。你常常会看到老师给，我不晓得在美国怎么样，在台湾的话，我们以前上学老师都会给你评语。中国有没有？都会给一个评语，对不对？什么好学啦，或者是好动啦，好说话啦，要给一个贴一个标签在那里哈。You do that, America? Yes, 哈哈。好，美国也会哈。在圣经里面，神给大卫的评语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是活在这种神心意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诗篇，对着神，没有声音也是对着神，然后凡事都感恩。多么不同的一个结局，多么不同的一种人生，一个是美满，一个是健康的人生，可是一个是悲惨，往下播走。他本来有个很好的平台，往下播走，越来越严重，因为他跟神这个常常也好，不住也好，或者是凡事也好，都已经断了关系，没有了。他的人生里面这个持续性，这个紧密性，还有一个那个广泛性呢，里面呢充满着所有的可以说是毒气，中毒了，所以他的人生不美满也不健康。可是大卫呢，一样也有犯过错，可是因为他就活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我们谈的这些是想法，就是我解释让你们听，但是如果你不让它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听了也是没有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一部分，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健康美满，能够落实真的到我的生命中来。有两个很重要我们需要付出努力的，第一个是跟神紧紧的连结。凡事有神在你的生活层面里面，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都有他在你的当中。上次我提过了，神跟我们同在，他很愿意跟我们同在，只是有时候我们把他放在客房，我们接待耶稣进来，然后呢给他一个客房，说这个主卧房你不要进来，你只有在那里就好了，其他的话你不要动。我这是一个比拟的方式了哈，让你了解跟神连结，让他自由的在你的心里面各种层面，让他参与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的各方面。在你不用翻，在那个约翰第十五章提到，他是树，我们是葡萄枝子，然后就有个连结。这个连结之后呢，自然就会结果子。然后跟两个事情很有关系哈。一个是耶稣说，你听了这些，如果你做了，你就有满足的喜乐。另外一个，耶稣说，因为这样子，我分派你去，我拣选你，然后呢，分派你去结果子，你连接在我身上，然后你的祷告，你奉我的名祷告，神都要垂听。 还有什么比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里面有满足的喜乐，还有呢，我祷告的神都垂听，更让你觉得幸福的？还是你从来不在意，神祷听不听也好，反正我都自己做主嘛，我就这样子过嘛。我希望今天的话帮助我们，不要再过自己的这种模式，你的心灵的品质质量，你的这种心思的这种模式是对着神的还是对自己的，听你自己的，还有你的这个心意的表达开始转向神这边的。因为神要你活得很丰富，第一个你跟神要连结，然后耶稣说你就会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我很难跟你表达什么叫满足的喜乐哈，只有你亲自去尝到，但是神答应他可以给你满足的喜乐，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沮丧。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操练，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责任要去练习。这个练习呢，刚才提摩太前书我们念一下好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讲到这个操练身体，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吴姐跟林弟兄，他们年纪不小哈，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几岁，可是你看他们那满脸红光，精神抖擞哈，走起路来是挺直的。我常常说，神啊，如果你怜悯我，让我以后年纪大，我现在已经年纪不少了哈，但是呢，我向他们看齐哈。如果你问他们秘诀，他一定跟你回答一句话：常常运动，是不是？吴姐是不是啊？常常运动，就像这样子。操练身体对你的健康绝对有好处，可是你不能一天撒网五天晒网。意思是什么？只有一个礼拜只有打一天鱼。常常运动就是你不能停下来。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比身体更重要更有益处的，就是操练你的敬虔。什么叫敬虔？我今天就很简单解释成听神的话，尊重神的话，愿意按照神的话去生活。操练敬虔，就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多好，今生就有了，来生的应许。三个，第一个，操练你依靠神。当你想要说话的时候，对自己说或对谁说的时候，第一个请你去跟神先说，很简单嘛，对不对？把神摆在第一个你要说的对象，凡事去问他，凡去跟他讲，你尊他为大，你认定他，依靠他，你知道说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这个答案呢，都在神那里，你去依靠他。第二个，你要有恒心，你自己本身的意愿，愿意怎么样？继续的，即使我有时候停下来，即使有时候我好像岔出去了，但是呢，我愿意继续的，不要放掉。为什么讲操练？就是你要有继续的做，你越操练越有没有劲。你以为那些跑步的人，练习跑步的人一大早起来说，哎呀，好高兴我要去跑步的吗？这里谁在跑步的？每天跑步的。好，吴姐，我希望你的答案跟我的一样哈。当你每天起来要去练习的时候，有没有挣扎过？有没有好像意志上有没有一种你需要去勉强你自己过？他跟我说他没有，我看得出来。那讲你刚开始好了，刚开始一开始你，我知道你操练很久了，很早以前刚开始你会有间断过吗？会有好像不太享受吗？会有挣扎，就是某些情况下，比如说你很爱困，你说我几点要起来运动，我应该运动。那通常操练就是要违背你的意愿，好像刚才吴姐说在北边下雪的时候她就会迟疑，就像有一些环境呢会让你挣扎。我们需要有恒心，我今天说这个有道理，这样子做是对的，那我就要一直练习， 就像你的孩子在练习数学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孩子的数学那么好？那个练习很重要，老师死练活练把孩子练出来。美国孩子就不是了，就依靠一个计算机什么都不会啊。I'm sorry， 温师母是我孩子的老师。还有自我检视，你要健康检查，我是不是今天有一点不太到这个哈、这个喜乐也好，或者是这个跟神的畅通度也好，我怎么又开始对自己说话啦？我又开始对自己讲一些消极的话啦？还是说呢，你呢开始有抱怨啦，不是感恩啦，没有甘甜啦？检查一下，然后呢，你习惯于检查，习惯于操练，你就会上轨道。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个意愿，如果你关注到你全人灵魂体的这种健康跟丰盛丰满的话，这个是神的心意，不会让你失望的，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
感谢师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神你让师母来给我们这样好的这个信息。神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有每一个慕道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神你合神心意的标准。神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边和你真正的连接不仅是在生活和生命当中都能够求神你和我们一起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喜乐平安，或者是这个沮丧这个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在这样不同的时候都能够向神你来敞开我们的心，来将我们的重担忧虑放在神你的手里，也让我们把我们的喜乐这个甜蜜的这个时刻和神你来一起分享。神就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来听神你的话，来这个真正的感受到神你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是这个